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聊一聊俄罗斯在无人机的威胁之下，被迫缩小了海军节的庆祝活动的规模，然后来聊一聊背后的安全挑战和发展困境。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就进入今天的这个俄罗斯海军节这个话题啊，看看它背后到底反映了一些什么样的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今年俄罗斯的海军节为什么要缩小庆祝活动的规模。
就这个周日刚刚过去的这个俄罗斯海军节，它其实传统上应该是在好多个城市都要举行这种大型的庆祝活动的，包括圣彼得堡啊，这个加里宁格勒啊，然后还有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
对，
但是今年呢，有好几个城市都直接把他们的阅兵式给取消了，包括圣彼得堡。虽然说普京还是去了，视察了这个海军总部，但是海上阅兵式没有了。包括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它其实离这个实际的战区是非常非常远的，但是它也取消了。
听起来好像确实今年这个调门低的有点不寻常啊，那原因是什么呢？
官方的说法就是因为安全形势，这是他们的这个发言人直接就提到的，就是说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提到，就是安全形势让他们必须得把这个安全放在优先的位置。那这个安全形势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跟现在的这个跨境的无人机的袭击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另外就是这个跨境的无人机的袭击也让国际社会对于现在的俄乌冲突的局势有了更多的关注。
对，那无人机的袭击具体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晚上，俄罗斯的防空部队是拦截了大约10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那虽然说这个规模跟之前比起来并不是非常的大，但是它还是造成了一些实质性的影响，比如说圣彼得堡的机场关闭了5个小时，然后有一人因为这个无人机的残骸受伤，也有一些航班的取消等等。
看来不光是军事上的威胁啊，对日常生活也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对啊，就是这个无人机它的这个袭击，一方面是让俄罗斯的这个民用基础设施受到了影响，然后另外就是它也直接影响了俄军的这个年度的纪念活动。这今年的海军节虽然说阅兵式取消了，但是普京还是在圣彼得堡，那所以就是说这个无人机的威胁还是非常现实的一个威胁。
对，那你说这个黑海舰队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也遇到了很多麻烦？
是啊，损失很惨重啊，就是黑海舰队它的这个主要的战舰多次被无人机重创，然后甚至就是失去了战斗能力，就是他在港内停泊的时候都被海上的无人艇袭击，所以他现在不得不把一些重要的舰艇转移到里海去，就是确保他的安全。
哇，那看来这个真的是有点招架不住啊。
对啊，就是这个传统的这些大型的舰艇在面对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的时候就显得格外的脆弱，那这个也暴露出了俄罗斯在这种现代的非对称战争当中的一些短板，然后也让他的这个海上的威慑力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也会影响他对于这个地区的整个的安全战略的布局。
对，那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种袭击的战略到底在俄罗斯国内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实际的影响呢？
就是分析人士是说，乌克兰是希望通过这种持续的小规模的无人机的袭击来扰乱俄罗斯的日常生活，然后增加民众的这种心理压力，制造一种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对普京政府造成一些政治上的影响。
听起来像是一个心理战的一个层面的一个策略啊。
对，但是就是俄罗斯大部分的地区生活还是很正常的，就是食品什么商品供应也都很充足，就主要的城市你感觉不到什么，除了这个南部边境在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之外你感觉不到什么。
普京在海军节的时候也提了说要扩大海军的规模，那这个目标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能实现吗？
他就是说要扩大人员的规模，然后舰艇的规模，包括训练都要扩大，他还提到说要提升打击能力和战备水平，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无人机的威胁不断的增加，黑海舰队又持续的受损，所以这个目标其实挑战还是很大的。
确实听起来有点矛盾啊。
对，就是他这个一方面要去应对这种新型的非对称战争的威胁，同时他又不能放弃传统的这种海军力量的建设，所以他怎么去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他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
对，那你觉得就是现在这种俄罗斯这种安全威胁不断的增加，但是社会又看起来很稳定， 这种矛盾的状态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今年的海军节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就是一方面它有一些标志性的活动因为安全的威胁被取消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大部分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的，社会秩序依然很良好。
对，这看起来确实有点矛盾啊。
对，这个就是要看俄乌双方接下来的战略的调整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了。那俄罗斯它怎么去在保障自己国家安全的同时又能够让社会继续的平稳的运转下去，这个可能是他未来很长时间都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俄罗斯海军节规模缩减背后的这个安全挑战，从无人机的威胁到黑海舰队的困境，再到俄罗斯未来在这种非对称战争当中怎么去平衡传统力量和新型能力的建设，确实让人对这个俄乌冲突的复杂影响有了更深的认识。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